楚渊，字彦回，是河南阳翟人。祖父楚秀之曾任刘宋的太常，父亲楚战之曾任骠骑将军，娶了宋武帝的女儿史安哀公主。楚渊年轻时就有世间的声誉，又娶了文帝的女儿南郡县公主，姑侄两代相继联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授予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、太宰参军、太子洗马、秘书丞等职。楚战之去世后，楚渊将家财分给弟弟，只取了几千卷书，承袭了都乡侯的爵位，历任中书郎、司徒右长史、吏部郎。宋明帝即位后，加任他兼领太子屯骑校尉，他没有接受，升任侍中，掌管东宫事务，转任吏部尚书，不久兼领太子右卫帅，他坚决推辞。司徒建安王刘修仁南讨一家贼，驻军在阙尾，派楚渊到军中，选任将帅以下的功勋等级可以自行决断。事情平定后，加任骁骑将军。宣安都以徐州投降北魏，多次侵犯淮河、泗水地区，朝廷派楚渊慰劳北讨的各路军队。楚渊回朝后，启奏皇帝说，虚夷以西，军备单薄，应该增派兵力。汝阴、金庭都已经受到围困，安丰又已失守，寿春的兵力只够自保。如果让流动的骑兵骚扰寿阳，那么长江以外就会危急紧迫。溧阳、瓜埠、钟离、益阳都需要重兵驻守，选拔有才干的人去镇守。皇帝在藩邸时与楚渊因平素的交情而交好，等到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和托付，事情都听从他的意见，改封为余都县伯，食邑500户，转任侍中，兼领右卫将军，不久升任散骑常侍、丹阳尹，外放为吴兴太守，常侍的官职不变。增加俸禄1000时，他坚决推辞增加俸禄。明帝病重，派人急召楚渊，托付后事。皇帝计划诛杀建安王刘修仁，楚渊坚持进谏，未被采纳。又任吏部尚书、兼领常侍，魏魏如故，他没有接受，于是授予右仆射，魏魏不变。楚渊因母亲年老体弱多病，早晚需要奉养，坚决推辞魏魏之职，未获允许。明帝驾崩，遗诏任命他为中书令、护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与尚书令袁粲共同接受遗命，辅佐右主。楚渊同心协力处理各种政务，在奢侈之风盛行之后，致力于弘扬节俭，百姓依赖他。他接待宾客，从未表现骄傲厌倦。王道隆、阮殿夫掌权，公然进行贿赂，楚渊不能禁止。遭遇庶母郭氏去世，他天性至孝，几天之内哀伤憔悴的让人认不出来，一整年不洗澡梳头，只有在哭泣的地方才能看出他的本来面目。皇帝下诏让他停止哭泣，禁止吊唁的宾客。安葬完毕后，启用他为中军将军，本官不变。元徽二年，贵阳王刘修范反叛，楚渊与卫将军袁粲入宫守卫宫省，安定人心。楚渊当初任丹阳尹时，与堂弟楚昭同车外出，路上遇到太祖萧道成，楚渊指着太祖的车对楚昭说，这不是寻常人。外放为吴兴太守时，太祖赠送礼物告别，楚渊又对他说，此人才貌非凡，将来不可估量。等到临终托付后事时，他引荐太祖参与。太祖平定贵阳王后，升任中领军，兼领南兖州，增加食邑。太祖坚决辞让，给楚渊及卫将军袁粲写信说，下官是平常人，志向不远大，随着时运推移，望自践踏非分之地，才能轻而责任重，日夜惶恐。近来遭遇国家危机，有血气的人共同奋起，何况下官岂能吝惜生命，冒着风敌炭火报效是常理，而褒奖的典礼偏偏对我施予恩泽，尊贵的登上端荣之位，品级加爵土，仰望云霄，魂魄震惊坠落。下官以诚信侍奉君主，率性而不虚伪，前后承蒙恩遇，从未坚决推让。至于这次授予，特别深感惶恐，实在是因为贤恩于先帝旨意，又兼有灵阙之意，见识毕露，不能防患于未萌，宗室亲戚酿成祸乱，引咎归过，已经惭愧，又承灾求幸，借乱取贵，这实在是国家的耻辱，不是臣子所能忍受的。况且荣耀不可滥用，恩宠不可暗昧， 请求免除忠厚之职，请取消增加食邑，希望能保持止足，效力于淮水之兵。如果讨伐匈奴，凯旋而归，以此受爵，不再坚决推辞了。楚渊、袁灿回答说，来信恳切明亮，我们敬仰不已。谦逊贬义居心，深感并非是词，这种诚意和旨意久已表现在言外，何况又亲临坐席抒怀，写信表达心意，推情顾己，确实足以书写在衣带上。但如今需要商榷的，必定要以轻重来权衡。世道多难，事情属于凋敝，四方动荡不安，边境百姓未安，国家费用广大，府库需要储备，北敌侵犯边境，忧虑紧迫。天下有时之事，尚且为天下担心，我们共同承担这样的托付，应当稍加谦退吗？扪心自问，实在认为不可。既然知道不可，按理不应固执。况且强敌穷凶极恶，势如燎原，叛乱仓促，自古以来未曾听说。平常时恐惧迷惑，应当预先定计，在心庭结垒，枕戈待敌，决断的策略确实有原因。刚一交锋，元凶就被送手，总领军队出奇制胜，决定于这一举。列土封万户，登爵至三公，又何足以稍微酬劳功勋，大致塞住众人之口。如今已进士进履，晋升忠厚，乘着平定按部就班，接受这个职位并非贪求。汲水、黄河以前所任职，镇军品质不超过本官，详细比较接续，惭愧在于未优，如果加以损益，特别亏欠朝廷制度。任职数年，同舟共济没有多久，刘领军节操如霜雪明亮，临危不顾，音容事迹还未消失，忽然成为古今。迷途失偶，痛苦不及悲伤。军事谋划内计，常务加倍紧急，坚持操守辞让荣华，又将委派给谁？诚然是军权所期望的。自从增加封地，事贯朝廷，匹夫礼语，尚且想要信后，君命必行，徘徊何路？凡事位居众人之首，功劳在众人之先，进退的事宜应当与众人共同决定。如果只图独善其身，何以处物？接受而不自私，更见至公，表里详究，无而后可。料想体察非常之见，深思然后采纳。太祖于是接受任命。同年，楚渊加任尚书令，侍中给予班建二十人，他坚决推让尚书令。三年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千户。扶桑期满，改授中书监、侍中、护军如故，给予鼓吹一部。第二年，楚渊的嫡母吴郡公主去世，他哀伤消瘦如同当初，安葬完毕后下诏让他设立职务，他坚决推辞。又因戚继之礼到来，上表请求解职，都不获允许。苍梧王、刘裕残酷暴虐渐渐加剧，太祖与楚渊及袁灿谈论世事。袁灿说，主上年幼，小过容易改正，伊尹、霍光之事不是末世所实行的，即使成功也终究没有保全之地。楚渊沉默不语，心向太祖。等到废黜苍梧王时，群公集会议论，袁灿、刘秉不接受任命。楚渊说，非萧公不能了此，亲手取过文书交给太祖。太祖说，大家都不肯，我怎么能推辞？事情于是决定。顺帝即位，改号魏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，给予甲帐五十人入殿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袁灿心怀二意，太祖召楚渊谋划商议。楚渊说，西夏的祸患，事情必定不能成功，您应当先防备内部。太祖秘密做好准备。事情平定后，晋升中书监、司空，本官如故。齐台建立，楚渊禀告太祖，袁颖何曾从卫司徒任进丞相的先例，请求担任奇官，太祖谦让没有允许。建元元年，晋卫司徒、侍中、中书监如故，封南康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楚渊坚决辞让司徒，他给仆射王翦写信，想依照蔡瑁的旧例。王翦认为这不是适宜的话，劝楚渊接受任命，楚渊最终没有就任。楚渊仪容俊美，举止得体，俯仰进退都有风度法度，每次朝会，百官和远国使者无不深井注目送他。宋明帝曾经感叹说，楚渊能缓步慢行，仅凭这个就能当宰相了。不久加任尚书令， 本官如故。二年，崇祯前命任司徒，又坚决辞让。这一年北魏入侵，皇上想征发王公以下无官的人为兵，楚渊劝谏认为无益于实用，只会引起扰动，皇上于是停止。朝廷机密事务多与他咨询谋划，每次都被采纳，礼遇很重。皇上大宴群臣，酒后对群臣说，你们都是宋时的公卿，应该也不会说我不应该当天子。王翦等人来不及回答，楚渊收起护板说，陛下不能说臣没有早失龙颜。皇上笑着说，我有愧于文书，汉光武帝知道您是朱户很久了。楚渊涉猎谈论议论，擅长弹琵琶。世祖在东宫时赐给楚渊金漏柄银柱琵琶，性情和雅有气度，不轻举妄动。他家曾经失火，烟焰逼近，左右惊扰，楚渊神色怡然，要来车舆慢慢离去。亲伯子弟颇为用名节讥刺他，因楚渊眼白多，称他为白虹贯日，说是宋时灭亡的征兆。太祖驾崩，遗诏任命楚渊为录尚书事。江东以来没有单独拜授录尚书的，有关部门怀疑是否要设立幽策。尚书王翦议论认为，现任本官另外拜授录尚书，按理应有册书，但就是没有记载。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则幽策并设，官品第二，用册而不幽。幽是褒美，册是兼名委任寄托。尚书直居天官是政教之本，所以尚书令品级虽第三，拜授一定有册。录尚书品质不见记载，而总管责任更重，前代多与本官同拜，所以不另外有册。就是原情不能等同于一般官僚，应有册书以申明隆重的寄托，既不同于王侯，不需用幽文。皇上听从，不久增加楚渊的班舰为30人，五日一招。不久卧病，上相星接连有变异，楚渊忧虑，上表请求退位，又通过王翦及侍中王晏口头向世祖陈述，世祖不答应，又起奏说，臣自私平庸浅薄，服过灾生，不能以正情自安，远愧于晏府，既心怀耿介，便觉时光难熬。妾职不久，年初便患重病，此后陈科多次经历危险，更加深忧惧。陛下屈意迟回，或许认为众议有异同，这是由于陛下过分仁慈，爱惜想使他荣耀。陈年48，如此舔居高位，因疾病陈述退让，怎会惊骇听闻？总录之任，江东很少授予，上临亚台，升降微小。如今受禄不辞，退让之愿，对于臣的名气，并非贬损。万物耳目，明白共建，岂足以养颜胜虑，稍加精息。臣若内心修饰廉洁生育，外表遵循谦退，那么献书就会弹劾，行往肃然。臣的赤诚不能施行，也是幽冥所不宽恕。区区寸心，归臣实情。自己珍惜寸阴，实在希望万倍于姚氏。从前王弘坚决请求，于是从司徒改为卫将军，宋氏实行不移，当时物议没有异议。以臣相比，何足称说？福愿恢弘宏图，赐予开庭灶，那么臣死之日犹如生之年。于是改授司空，兼领骠骑将军、侍中、录尚书如故。皇上派侍中王晏、黄门郎王秀之探病，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负债至数十万。下诏说，司徒忽然去世，悲痛痛怀，近来虽瘦弱，仍勉强出来灵窟，赐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服一套，钱20万，帛200匹，蜡200斤。当时司空院属因楚渊未正式拜授，怀疑是否应以利礼敬。王翦议论一礼，妇人在路上听说夫家丧事，换服而入，如今院属虽未服秦，而历劫秉承于天朝，宜身礼敬。司徒府吏又因楚渊已解职，而为公受新职，府中是否应上服？王翦又议论，一中朝是孙德祖从涝陵迁为陈留，未入境去世，涝陵郡吏依建军之服，陈留盈利依娶女有吉日其衰掉，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。又下诏说，褒扬德性是用来记名，慎终是用来归后，前王盛典都必须有此。故侍中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、新除司空兼骠骑将军、南康公楚渊、吕道秉哲、 见识宏旷。年轻时清风早举，登庸应物，众望所归。校友助于家邦，忠贞张于辅佐。辅佐先朝，经营王化，艰难困苦，始终如一。总揽机横，四门和睦，实在是同归王谷，是范来经。千光迷远，旅臣退让，权从高止，有亏大业。将登上列，永义生教。天不疑易老，忽然去世。朕因此震动悲痛于心。追赠公为太宰、侍中、录尚书，公如故。赐给节，加余宝鼓吹，增班建为60人。葬送之礼，全部依照宋太保王弘旧例。谥号为文简。在此之前，庶姓三公的丧车没有固定规格。王简议论官品第一，都加状落，从楚渊开始。又下诏楚渊的妻子原宋巴西公主的墓道暂时开启，应赠为南康郡公夫人。长子王奔，字卫仙，最初出任秘书郎。生明年间任太祖太尉从事中郎、司徒右长史、太傅护曹署、黄门郎，兼领羽林监，其世子中庶子兼领义军校尉。建元初年仍担任宫中官职，历任侍中。楚渊去世后，王奔服丧期满，拜见世祖时痛哭流涕，无法自制。皇上非常赞赏他，任命他为侍中，兼领步兵校尉、左明尚书、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他没有接受任命。永明六年，他上表称病，将爵位让给弟弟王真。世人认为王奔怨恨楚渊在宋室失节，因此不再出仕。永明七年去世，诏令赐钱30,000，布50匹。王真字茂绪。永明年间出仕为员外郎，外任义兴太守。永明八年改封为巴东郡侯。第二年上表请求将爵位让还给王奔的儿子王继，诏令准许。建武末年任太子詹事、度支尚书、领军将军。永元元年去世，追赠太常，谥号穆。楚渊的弟弟楚成。楚成自艳道，当初楚战之娶史安公主，公主去世后，那侧室郭氏生下楚渊，后来又娶吴郡公主，生下楚成。楚渊对公主孝敬谨慎，公主喜爱他。楚战之去世，公主上表以楚渊为嫡子。楚成娶宋文帝女儿庐江公主，授驸马都尉，历任清显官职，擅长医术。建元年间任吴郡太守，豫章王患病，太祖召楚成为他治疗，立即痊愈。不久迁任左明尚书。楚渊去世后，楚成用11,000钱到昭提寺赎回太祖赐给楚渊的白貂坐褥，拆开做成皮衣和帽带，又赎回楚渊的戒责、犀角发簪以及楚渊平时所骑的黄牛。永明元年被御史中丞袁湍弹劾，免官禁锢，后得到宽恕，迁任侍中，兼领右军将军，因勤勉谨慎被赏识。同年去世。楚成的女儿是东昏侯皇后。永元元年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当时东阳人徐嗣医术精妙，有一个北方人患寒病多年，铺多层褥子，床下生炉火，仍然不见好转。徐嗣为他治疗，在隆冬时节让那人裸身坐在石头上，用100瓶水从头浇下。起初浇了几10瓶，那人寒战濒死，他的子弟守着哭泣，徐嗣让他们浇满数量。浇到70-80瓶后，全身冒出热气，像蒸笼一样，徐嗣让人撤去床上的被子，第二天那人就能站起来行走，说这是大热病。又有一年春天，徐嗣到南篱门外游玩，听到一间草屋中有呻吟声，说这病很重，再过2天不治必死。于是进去看，一个老妇说全身疼痛，身上到处有黑色肿包，数不清。徐嗣回去煮了1升多汤药送来让他服下，老妇服完后疼痛更剧，在床上反复跳动，不一会儿肿包处都拔出长1寸多的东西。徐嗣用药膏涂在个窗口，3天后痊愈，说这叫丁疽。这类事迹很多，超过楚成。王简，字仲宝，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坦守是宋的右光禄大夫，父亲王僧绰是金子光禄大夫。王简出生后，父亲王僧绰遇害，被叔父王僧虔抚养。几岁时继承爵位裕宁侯， 接受封土时流泪哽咽，自幼有神采，专心好学，手不释卷。丹阳尹元灿听说他的名声，对明帝说起，娶阳县公主为妻，受驸马都尉。明帝因王翦的嫡母武康公主牵连太初年间巫蛊之事，认为不能做婆媳，想挖开坟墓分开安葬。王翦托人陈述，暗中以死请求，事情因此未施行。出仕为秘书郎、太子舍人，破格升任秘书丞。上表请求校勘古籍，依照七略撰写七至四十卷，上表进献，表文言辞典雅。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。为母亲服丧，期满后任司徒右长史。禁令规定公府长史穿朝服，宋大明以来穿朱衣。王翦上言应恢复旧制，当时议论未准许。苍梧王暴虐，王翦忧虑恐惧，告诉元灿请求外任，引用晋朝新安公主女婿王宪之任吴兴太守的先例，补授一兴太守。回京后任黄门郎，转任吏部郎。升明二年升任掌监侍中，因父亲死于这个职务，坚决推辞。王翦观察太祖雄才大略，先在灵府中投靠太祖。任太尉时引荐他为右长史，恩宠礼遇深厚亲密，专门被任用。转任左长史，到受太傅时是王翦首先倡议。少年时就有宰相的志向，舆论都推许他。当时大典将行，王翦为左命功臣，礼仪诏册都出自王翦，只有楚渊撰写禅让诏文，让王翦参与处理。齐朝建立，升任右仆射，兼领吏部，时年28岁。太祖从容对王翦说，我今天以清溪为鸿沟。王翦回答，天意顺应民心，大概不会有楚汉之争。建元元年改封南昌县公，食邑2000户。第二年转任左仆射，兼领选职如故。皇上拆毁宋明帝的紫极殿，用其木材柱子建造宣阳门。王翦与楚渊及叔父王僧虔联名上表进谏说，臣听说德性是人的根基，节俭是德性的载体。春台将要修建，晋国轻视迟疑，北宫开始建造，汉朝臣子进归。那两位君主，或是列国寻常诸侯，或是守城的中等君主，尚且使见证合乎道义就喜悦，何况陛下圣哲顺应天时，臣等职责重要，岂敢借前代告训，私下有心。陛下登基治理万物，节俭的教导已经颁布，龙袍地位，简约的训示更加深远。乾华殿外建彩船不雕，紫极殿旧材用来造宣阳门，臣等不明白，疑心痛于古宫，不是良医的美德，怕隐迹而奔驰，哪里是安静处的方法。况且农时在即，牵车忙碌，停止盼丰收的勤劳，兴起土木的劳役，不是用以宣扬大道光照远近的做法。如果阴门在宫南，是重阳所在，年月稍久逐渐败坏，自可随意修理，使之合度，改建的繁劳因此止息。所起奏如果正确，请交付外廷施行。皇上亲笔下诏采纳。宋十外六门设置竹篱笆，这年年初有人打开白虎尊，说白门三重关，竹篱穿透不完。皇上被这话触动，改建立城墙。王翦又进谏，皇上回答说，我想让后世无法增加。朝廷出力，制度草创，王翦熟悉旧事，问无不答。皇上感叹说，诗经说为月降神，生府极深，现在也是上天为我生了王翦。同年王翦坚决请求解除选职，上表说，臣远寻古代，尽察自身，妖恩侥幸，未见类似。张良遇汉高祖，荀彧逢魏武帝，史籍以为是美谈，君子称其高义，二人才能可辅佐君王，礼非偏私，两位君主专仗威武，有伤宽裕，岂能与平庸之人凭借宽宏恩泽者同年而语？欲与有心，怎能无感？如使钦宗殒命，有益于臣禄，尚且当避至驱驰，仰报万一，岂能稍加虚饰，以训常事？久留任要，风范为先，玉石诸素，由此而定。臣也不说文书之间毫无微解，至于品评脏否，特别不熟悉，虽自勉励，见识不服心意，继而人之，彼此都阻塞，专心本职，或许近似，且前代长选未必全在带来，为何于今非臣不可。 倾心奉国，不再有退让之意。欲同休妻，其等未认为亲。陛下若不以此礼期望臣，岂敢仰望于特殊眷顾？频繁冒犯严威，甘愿承担罪责。家事中坚决推辞，又受散其常事。皇上设私宴与数位群臣，各让他们表演技艺。楚渊弹琵琶，王僧虔弹琴，沈文继唱，子夜、张继儿舞蹈，王静则拍张。王翦说：“臣无所解，只知诵书。”于是跪在皇上面前诵读司马相如《封禅书》。皇上笑着说：“这是圣德之事，我怎能承受？”后来皇上让陆程诵读《孝经》，从仲尼居开始。王翦说：“陆程所谓不二寡要，臣请诵读。”于是诵读《君子之事上》张。皇上说：“好。”张子布更觉不齐。不久以本官兼领太子詹事，加兵200人。皇上驾崩，遗诏以王翦为侍中、尚书令、镇军将军。世祖即位，给班建20人。永明元年，晋号卫军将军，参与掌管选士。二年，兼领国子祭酒、丹阳尹，本官如故，给鼓吹一部。三年，兼领国子祭酒。叔父王僧虔去世，王翦上表请求解职，不准。又兼领太子少傅、本州中正，解除丹阳尹。旧制太子敬重二父相同，至此朝议以宾友之礼接待少傅。这年撤销总明官，在王翦宅开设学士馆，全部以四部书充实王翦家，又诏令王翦以家为府。四年以本官兼领吏部。王翦精通理学，熟悉朝廷礼仪，每次广泛议论，引证先儒，少有可比。八座成廊，无人能一矣。令使咨询事务，宾客满座，王翦应接全选次序，旁无滞留。十日一还学，监视诸生，金卷在庭，见卫令使仪容很盛。作解散记，斜插则簪，朝野仰慕，争相仿效。王翦常对人说：“江左风流宰相，只有谢安。”大概是自比。世祖身为倚重，是留选用，奏请无不批准。永明五年，在本号上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坚决推让。六年，重申前命。先前诏令王翦三日一还朝，尚书令使出外咨询事务。皇上因往来繁数，又诏令王翦回尚书下省，每月允许十日出外。王翦起请解除选职，不准。七年，于是上表说：“臣连年辞选，具告天听，恳切之言见于接待，赤诚不于朝野，舆论不以为非，圣心未加惊纳。臣闻智慧不如明时，求之微深，实合此意。望庸之人，臣服无取，命欲修泰，遂踏康庄。秋夜离之，不假风标之力。太阳升空，无似萤火之辉。会去明来，武德地运，圣不独至，八元辅政。臣逢其时而居其位，常总台省，旅馆权衡，事涉两朝，岁眠一季。盛年已老，孙子已成年，人物变迁，逝者将半，三考无闻，久留寂寞。能观的歌咏，停响于当时，大车的鸡刺，方兴于来日。至于带雕尾穿滚服的尊贵，四府六教的华美，诚之非所宜服，职务稍减，台省虽重，尚可勉励。至于品评人物之任，犹惧其祖。夙夜竭尽，屡试无效，时间之久，竟是少见。非为悔令在身，实乃臣污及国。方今多是满朝，群才尽爽，选重而受，古意何人？冒昧陈述威严，必息天照。致敬无闻，不敢繁读。改领中书监，参与掌管选事。同年患病，皇上亲临探视。去世，年38。吏部尚书王彦启奏王翦丧事，皇上答曰：“王翦年德复盛，智用方隆，起义暴疾，不斩旧户，便为义士。”忽然如此，痛哭更甚。其共度艰难，义重常怀，言寻悲切，不能自制，痛以奈何？王以奈何？诏令卫军文武及台所兵帐，可全部停待安葬。又下诏说：“慎终追远， 历代通规，包德继勋，更加超越长策。故事中，中书令、太子少傅、领国子祭酒、魏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公王翦，体道秉哲，风范深远。自幼年起，亲游远播，登朝应物，众望所归，开创皇基，协隆帝位，鸿谋胜烈，载于仪鼎，及辅佐镇身，挥迹光茂，中途典范，匆忙避险，四门和睦，百官有序，宗臣之众，情迹兼长，正将正位论道，永久治理滚直，辅佐锦化，以赞隆平。天不遗弃，忽然去世，朕用阵痛于心，可追赠太尉、侍中、中书监，功如故。给节加余宝鼓吹，增班建为60人。葬礼依故太宰文简公楚渊旧例，坟墓由才官营办，谥号文献公。王简寡嗜欲，只以治国为务，车服朴素，家无余财，笔札典才为当时所重。少年时撰写《古今丧服集记》及文集，并行于世。今上受禅，下诏为王简立碑，降爵为侯，食邑千户。王简弟弟王逊，生明年间任丹阳城，告发刘秉之事，未受封赏。建元初年为晋陵太守，有怨言。王简担心招祸，通过楚渊启奏皇上。忠诚路程一是举奏。诏书说，王简门第世代在德，结成左命，特将行书，宽宥王逊流放远方。流放永嘉郡，途中被诛杀。史官说，楚渊、袁粲都接受了宋明帝的临终嘱托，袁粲为宋室守节而死，而楚渊遇到了新朝的兴起，世人指责楚渊的很多。请允许我论述商汤、周武王的行迹与尧、舜不同，伊尹、吕尚的心智也并非后继弃。自此以后的风范规制不足以作为证据。自从金氏、张氏这样的氏族，袁氏、杨氏这样的鼎盛显贵，他们献身服役都出自汉朝，富贵被看重，事情从这时开始。曹魏统治天下，国运短促，在前朝穿上官服，在后一朝成就官职。晋朝选拔任用，与他们共事，名义上虽是魏臣，实际上属于晋朝，所以君主虽然改变，臣子的职位如同当初。从此世袭禄位的兴盛，习以为常成为旧的标准，仪仗隆重，人们心怀羡慕，君臣的结义只是徒有虚名。高贵的官职和素来的资历都来自门第的福泽，平平稳稳的进取，坐着就能做到公卿，就知道为国殉死的情感没有缘由，保全家业的念头应该迫切。朝廷急剧变革，受宠显贵的人正来，陵墓宫阙虽然不同，回头看却一样。中行氏、智伯没有不同的遭遇。楚渊在太史初年的时运，亲贵的仕途已经显达，几年之间不担心没有职位，既因名望而被引荐，也随名望而离开。爵位俸禄既然被看清是国家的常规选择，恩宠不是自己独有，却要求别人以死报效，这本来就是君主共同的错误，事情的偏差。赞语：美好啊，楚公品德素来，内在充实。民众的赞誉没有差错，家族的称颂兴盛，从容辅佐当世，留下议论并非未己。文才法度众多，辅佐宰相的体制，称颂霸王之道，纲纪典礼，期望寄托两朝，密切周旋于宫廷。